各位好，还是很紧张，不过今天的敬拜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感谢主。让我们祷告开始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今天早上的敬拜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我们中间，你已经降临。主，我们就是把这段时间我们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孩子实在是觉得不配站在这里，求主自己来对我们说话。谢谢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，恩上加恩。因为要过节了嘛，所以好，那我们就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。请开始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经过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膀的人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，夫人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把身子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接近了。OK， 我有点看不清楚，所以要靠你们读了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讲下面一点。下面今天的经文很短，我们先把它读一遍哈。好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的大声，又匍匐在他。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荣耀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走吧，你的救了你。”所以说这是一个讲麻风病得医治的事情。那虽然麻风病现在已经差不多要绝迹了，这大概整个世界现在大概有21万的麻风病人，那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未开发的或者是开发中的国家，像这种已经开发的几乎已经快要绝迹了。所以说，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现在这两个，一个是说如何走出苦难，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何能够让那个恩典永远在你手中，一生一世追随你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说我们讨论的这两个题目，我觉得是蛮很需要的哈，至少是我需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一点一点来讲，我看我要走到这里来。我不知道我讲话够不够大声，听得见吗？后面这里有麦。好，这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他往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？他要去上十字架，这个时候他已经离他上十字架大概有只剩两三个月了。他就要，事实上我不知道你，如果是说如果我哈，我就在想，我如果还有两三个月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死，我会干什么？可是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因为他要去在最后的这段时间，他要走遍那个巴勒斯坦，再做一次，看能够救什么人，能够祝福什么人，帮助什么人，他在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后面接着说往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耶路撒冷他等于是背道而驰，耶路撒冷在后头，撒玛利亚然后走到加利利，然后要找一大圈回来。所以说他是不辞劳苦的是做这件事情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他定义要走去的，他其实可以逃走嘛，对不对？他走就走走，不要再回耶路撒冷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知道他要死，所以说他就定义往撒玛利亚，然后经过加利又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他就上十字架，为我们世人的罪付上了那个罪的代价。所以说好，那他第二节说进入一个村子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所以说可见耶稣是在村子里面。那个迎面而来，那个大麻风的人来了，来找他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有很奇怪的，他说是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跟他来。所以说第一，大麻风 是一个，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大麻风，可是他们普通你在整本圣经没有看到他们一起的，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，他都从来没有说十个人一起出现的。而且更奇妙的就是什么呢？这十个人里面有犹太人，也有撒玛利亚人。那个犹太人是从来就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，跟他吃饭也不行，跟他什么都不行，就是瞧人家不起。一般犹太人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去的话，他是故意绕路走远一点，他也要不要经过撒玛利亚。可是呢，耶稣基督故意经过这个，因为他爱世人，你是外邦人他也爱，你是犹太人他也爱。所以说，可是有大麻风，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传染病。这事实上，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他其实是要被赶出营外的。那他们居然敢跑到村子里面来，这是不容许的，很可能人家会用石头打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一个传染的，你这样子你跑进来，所以说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说高声的说：“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”他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说他就因为他传染，所以他不能离得很远很近，对不对？他就在很远跟看到耶稣说：“夫子，你救我们，你可怜我们。”那耶稣后面就讲的是什么呢？他就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把身子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。所以说你看，他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。那我们要真的了解这一段经文，神要给我们的信息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至少需要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麻风病人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形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什么叫做去给祭司查看，这两件事情我们来谈一谈哈。所以说我们第一，那个当时的麻风病人，那个时候他们是觉得是皮肤病。那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是麻风分叉杆菌感染哈，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而且根本没有药医的。所以说他是从皮肤开始，先那个感染你的皮肤，然后呢就是烂啊坏啊，这个皮肤就会它会感染你的皮肤，神经也会感染你的器官。所以说开始的时候皮肤是一块白白的一个斑，好像没什么东西，可是慢慢就烂了臭了，然后那个神经坏了以后你就麻痹了，麻痹了以后你也不会知道烫也不会知道痛，反正那你的身体就开始受损。所以说有时候如果是鼻子感染了，后来鼻子就烂了臭了，然后就如果痊愈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洞，要不就是耳朵后来坏掉了就掉掉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，很羞于见人的。因为你知道现在在那个夏威夷哈，就是那个檀香在那个岛的旁边有一个小岛，那上面就还有一群美国最后剩下的麻风病人。那个他们根本就他们住的是很好的，风景很漂亮，都不出来的，他们自己关了门在家，因为他不愿意给人家看见他那个样子。所以说这个是不但是身体的难过，他自己都看自己可觉得很厌恶啊，是一个很心灵上面的。那另外呢，在犹太人里面，你得了麻风病，那肯定是你犯了罪，神惩罚你，所以说神也不喜欢你，你自己不喜欢你了，神也不喜欢你。 OK， 好，那麻风病人在社会里面他是被驱逐出境的。那我们可以读下面这个，我给各位读一下哈。他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：“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”那个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。他即使不洁净，他就要去离营去住，就不能住在人中间了。所以说，好了，他自己不喜欢自己了，神也不喜欢他了。好了，社会把他排出去，他就算是有家，他也不能回去。所以说，这个是全方位的，整个人都被打倒的一个情形。所以说，而且这个现象，你如果要去，你就要说我不洁净了，这样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件事情，你所有的骄傲都被剥夺的一个事情。所以 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情形下他就是等死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明天会更糟糕，因为麻风病，如果你真的得了麻风病，那你只会更坏嘛，那个不要，因为没有药治，那你只会更坏。所以我今天如果掉了一个鼻子，那我明天说不定手又没了，所以说你根本完全是没有什么盼望的。可是这十个人，他们为什么得到了神的医治呢？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这样绝望的情形之下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放弃盼望。如果他放弃盼望，他不会来找耶稣，甚至他要冒险来找耶稣，他要进到村子里面来找，说不定有人要打他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一点是，就是不管多绝望，我们不要放弃盼望。好，那十个麻风病人迎着耶稣而来，对不对？他们是来求怜悯的。所以说呢，他们是从前听说过耶稣，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来了两三年了，已经到世上三年了。这现在是他剩下的最后四个月，他就要上十字架，三四个月的时候。所以说他们是听说了耶稣会行神迹、医病、赶鬼、做一切的事情，他们也听说过耶稣医治过麻风病人，那个人就好了。所以说他们想，哦，我们还是有希望，我们要来找他，所以他们就冒了险来找耶稣。那呢，他们是结队进入村子的，对吧？他们不是一个人，他们是十个人，这就很奇怪，对不对？这原因我就在想，他们为什么会结队十个人呢？为什么不一个人自己来找呢？那恐怕是他们第一，他们是共同的，都想要得到医治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个可能他们害怕，一个人去万一人家打我怎么办，我不敢去，万一他又羞辱我怎么办？因为麻风病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，他觉得很羞辱。可是呢，他壮个胆，十个人一起可以壮一个胆，所以他们就一起来了。而且呢，他是放下了骄傲，因为你知道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可是他现在已经病成这样子了，也社会也把他弃绝了，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了，所以说他没有任何骄傲可以他没有本钱骄傲了。所以说他们就一起，他们放下他们的骄傲，他们来到这里。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有盼望，我就算我没有放弃盼望，可是我听说耶稣要来了，可是我想我今天想睡懒觉，我不去，你还是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还是需要去。所以说这个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们去见耶稣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抓住机会，他们的确是抓住机会了，因为耶稣从这里过去以后就上十字架了，再也不会来这里了。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，你如果是有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没有不来，结果他人家九个回去好了，他就会后悔，对吧？所以他抓住了这个机会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现在讲到就是说，这个耶稣说你去给祭司查看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，我自己看不清楚，你们大概看得清楚哈。对，就是麻风去给医师查看，其实是一个洁净跟认罪的一个过程。那他一共有八天的过程。那第一天呢，他就是要在营外，因为他不准进营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外头，然后呢，祭司就要来看。看你是不是真的好了，你如果真的好了，那你那个有病的人就要带着几样东西，要隔两个鸽子，一个牛膝草、香柏木，一条朱红色的细绳子。那个祭司就会拿一盆水，那活水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一潭死水的那个有细菌的，是活的，是干净的水。那个要杀一只鸡。那不是鸡啦，杀一只鸟，那只鸟呢？那个血要放到水里面，然后呢，那是放水里面以前，那个他的那个，他要把那个鸟的血沾到他耳朵上面，沾他左手的拇指上，跟他右脚的拇指上面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个人他需要洁净。他第一就说耳朵的意思，就是说你到底你这一辈子你做事情你是听谁的？你是听那个教你做坏事去犯罪的声音呢，还是你听神的声音？那这个麻风病人肯定是听坏人的声音，所以说他现在要把那个洁净他的 以后他要听神的声音。好，那那个手脚也是一样，你做了坏事，你往哪里走？你做行恶了，你也是要被洁净的。然后另外一只鸟干什么呢？就是它要把剩下的这剩下一只鸟跟下面四样东西抓在一起，祭司要抓在一起。那个血不是放在水里了吗？要沾了血，然后要去喷那个得病的要好了的人七次。好了以后呢，那其他东西就丢掉了。那只鸟要带到更远旷野远远无人的地方走开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曾经是犯罪的，现在你一方面在神面前你赦免你的罪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的罪要永远带走，再也不来搅扰你，不是你的罪了，神真的要赦免你了，就这意思。好，那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洁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第二到了七天以后还在营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祭司说我现在看你好好的哈，谁晓得你如果是传染你过几天又发了怎么办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卫生的安全。到了第七天祭司再去看，祭司再来查看了以后果然是好了，哎，那你说你就是把你所有能够剃掉的东西全剃掉，因为免得有细菌嘛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不懂细菌，可是这是他们卫生的一个条件，所以说全部剃掉，去洗衣服洗干净，准备明天去见神。好了，到第八天他就去见神了，他是来到神的会幕面前，他去见神。那个时候他是要被神饶恕，然后他能够恢复他的社会身份，他可以重新回到人群中间来过日子。那这个见神的仪式有三种，那你要给三种赎罪祭。那一共是第一跟第二是两只，第一跟第三是两只公的羊，然后中间的那个赎罪祭是一个一岁大的羔羊，这些都是要完全没有瑕疵，因为要为你赎罪的关系。那这个第一个赎千祭是杀了这个羊以后是归祭司所有的，就说不需要烧，那祭司就留下了，是他可以拿回家去吃的。那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赎千祭的意思就是说表示你犯了罪，你得罪了人，得罪了社会。那我自己想啊，这个就好像你如果开车闯红灯是被警察抓了，你跑到 court， 你跑到那个法院去，你如果被判有罪你就要付法院的款，就差不多，就是这是我的了解哈。好，可是你到了你要赎赎罪祭的时候就完全是神的了。赎罪祭呢就是说你承认你有罪了，你现在请这个倒霉的羊为你赔这个你犯罪的代价。 OK， 好了，到了赎燔祭的时候是一个悔改的动作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就是燔祭是完全烧光什么都没有，是意思什么？就是说我过去实在是完全坏了，我现在从前往这边走，我现在180度往这边走，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意，就是说你完全烧掉，你现在把你自己完全献给神，我从今以后我要完全照你的心意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耶稣跟他说你去给祭司查看，其实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的。好，所以说他的目的就是赔款赔罪，然后认罪跟悔改。好，那个耶稣既然说了你去给祭司查看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居然没有人反对，十个人十条心，这个很不容易的，就是普通十个人没有七八个意见，也有很多意见的，对吧？可是这个十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不高兴。事实上耶稣讲这句话是有语病的，我不敢这样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神。我的意思说是会惹人，让人家觉得你伤害我的自尊心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那十个人远远的站着跟耶稣说你可怜我吧，耶稣好像想不想再见他们了，要赶快把他们打发走，你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跟他耶稣从前医麻风病人是不一样的。 耶稣在前面几章里面医麻风病人是怎么样呢？那个麻风病人跟说耶稣你可怜我，主你可怜我，那个耶稣就说我可怜你，你好了吧，而且还去摸他。可是这边呢，他也不说肯，什么都不说，你就赶快去，好像看到他就不舒服，叫他不想看他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太敏感，觉得耶稣好像瞧不起我，或者怎么样，我才不听你的。哎，那你如果不听，你不去，你就不得医治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们这个是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而且他们。你就算你没有意见，你很谦卑了，因为苦难让你很谦卑了，对吧？可是我不跟你，我不敢跟你反对，可是你要我去我可以不去吧，对不对？我不见得一定要去，可是呢他还是去了。这个的医治的顺服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 OK， 所以说我是在想，他们也是因为这个苦难给他带到了，他根本没有不去得不到东西，如果去万一有还是好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就去试试看也不错嘛，是不是？这恐怕是有这个心态的。所以好了，所以说因这十个人都去了，没有一个人失去那个福分，全都有了。而且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刚刚想想看，那个麻风病人没有得医治以前，他是没有人生的，他对不对？他多么的痛苦，可是现在他得到了，我就说他叫做再世为人，他又重新可以活了，重新可以回到，他可以发挥他的他从前的梦想都可以去追求了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有亲人，他可以去看了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！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爱世人，他愿意赐恩给一切来寻求他的人，你只要来。而且你看，耶稣没说 OK， 你是不是一个小？你从前，你这今年有没有通通做好事啊？你有没有犯错啊？你有，对不对？没有说你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再决定我要不要施恩给你，也没有说哦，你是外邦人，我不要，你就是这几个犹太人，我可以救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耶稣是只要你来，全部都可以得拯救。都能够得到蒙经历他的神迹，经历他的医治，经历他的祝福。对不起，我喝口水，水不见。OK， 没关系。OK， 好了，所以说呢，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是放下骄傲，他们顺服了。他如果要骄傲的话，他说我不去，你不去，你自己倒霉。对不对？那耶稣的荣耀不会被亏损，可是他的恩典已经完全给出去了。你要你就拿，你就顺服，你就去了，你就拿到了。你不要，你不顺服，你不要，那他也是你倒霉，不是神倒霉，对不对 ？OK， 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做一个小结，这一段就是说哈，我们怎么样走出苦难？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失去盼望。我有时候辅导婚姻有问题的，我最怕不听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心已经死了。那你心死了，真的你心死了就没有了，就是绝望了嘛，对不对？心死了。可是你如果只要你心不死，耶稣能够解决你的问题。你看十个麻风病人，他圣经里常常说神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，可是耶稣基督还没说要救他，没有，还没有说我怜悯你，只是说你去，你一顺服你就得医治了。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，在人不成的，在他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事情他不能为你解决的。而且他也邀请我们来，他说OK，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邀请你来找他麻烦。 OK， 谢谢，不好意思。 OK， 所以说不要放弃希望。第二呢，要抓住机会寻求神。如果说那个中间有一个人那天说哎呀我今天累了我不想去，我明天再去吧，那他就失去这个宝贝了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每一个机会神来找我们，每一个机会 事实上很多时候有人请你到教会来，尽量的来，因为你想想看，那十个人因为十个壮胆的，他们去一个团体，有时候那个懒的他一个团体，所以说他被那个其他人的积极性也能够帮助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是我要说的，我们真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不要停止聚会的事情哈，所以要抓住机会，你要积极的行动，要积极的去如果有任何的困难，你要克服它，然后能够得到。那第三就是你要放下你的骄傲。你如果骄傲，你觉得他对你好像不够客气，还是没有照那个上一次那个人的方法是要摸一摸的，现在这次都没有。可是你如果要坚持你的那一套，你不能够谦卑下来，你也看不见神的荣耀。OK， 好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俯伏在那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吗？那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邦人，还再没有别人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个人得救了。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哈，这个回来感谢得救，然后还有一个俯伏，我要讲，就说他能够恩上加恩，他刚刚已经蒙了一个特大的恩典，再次为人了，可是他现在又蒙恩典，唯一他做的事情就是感谢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因着他这么一个感谢之恩之心，他不但得到了永生，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是什么意思？你记不记得他们那十个人是站在远处大声的跟耶稣说话，他跟耶稣那个时候的关系是一群人中间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关系，他现在来到耶稣的脚前，他是一个面对面个人的当朋友了，我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恩惠蒙恩典，这个就是因着有一个感恩之心就得到这么多。那我就在想了，难道这个人不急着去看他的亲人吗？去报告这么天大的好消息吗？对不对？而且我想他虽然，对不对，他难道自己没有梦要去追求吗？对不对？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有一个优先价值，价值观他的优先顺序是不同的，他的优先顺序是说他更看重回来归感谢给神，他回来感谢他，因为他已经经历了神迹，他已经知道他是神了，这起码的礼貌应该回来谢谢，这么大的恩典。可是让人惊奇的是，十个蒙受了再世之恩的人，居然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，就是 OK， 这是我说的 OK。好，他得到了永生，他跟神做朋友了，从此以后他随时可以跟神来讲话了。所以说他所得到的不但是恩上加恩，他这个恩是神从此以后你随时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话，你是他的朋友，他是你的后台。好，那这是个时候有些，我记得我才开始读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，后来又有人说，哎呀，耶稣基督好计较哦，医治了十个人他要去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像然后还要再数，哦，那九个人不回来感谢我，好像很在乎很计较这个。其实我们在想哈，事实上不是耶稣基督需要人家的计较来跟他说恭维的话，乃是你如果不回来你就失去了永生，你失去了跟神做朋友的机会，是我们自己倒霉的。那而且呢，事实上神在整本圣经里的确是三番四次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再三的跟我们说，你们要归荣耀给神，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神不是要我们去讲虚空的赞美感 感谢，是当得神如果给你了恩典，你经历了他的恩典，你就把应该去回报。那我们中国人也说嘛，滴水之恩什么涌泉以报，这感恩的心是一个善的，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。 OK， 那神其实真的，我想从两方面来讲，神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个事情。其实是我从一个积极的来讲的话呢，是这样子的，这诗篇里面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就说你如果不称谢赞美神，你来不到他面前。神的儿女，你不称谢赞美神，你来不到这所谓的。而且我说了，神要你称谢，不是说拍马屁哦，神要你真心的想他到底给你什么恩典。你当你一开始这样说了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面光之中，神的恩典之中，神的保护伞之下。这是所以说神再三的要我们感谢赞美。 OK， 所以说我们感恩赞美，这个可以过去了。好，那另外我从一个负面的讲，我们如果不感恩赞美是怎么样子。圣经里面罗马书这样说，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。怎么叫知道神？就像那十个人，他从前不知道神，可是这下子他经历了神迹，他当然知道神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神，你如果不当神荣耀他的话，你不当作神荣耀，也不感谢他的话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，并不是神要处罚那个人，乃是当我们离开神的光 面光之中，神的保护之中，我们就在罪的寝室之下，在那个罪的寝室之下，在神的光一走，我们就在黑暗之中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聪明，我们追求很多东西，结果后来发现都是虚空，然后搞得家无宁日，搞得夫妻反目。因为我什么？因为我要追求一个事业，我要追求一个，就是一些东西对你，事实上对你的幸福没有关系。他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很了不起，就这意思。然后到一个地步，就我这样说哈，你所以说我们如果不感谢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经历了他恩典，我们不去感谢赞美，你就是否定神，你是把神关在你的心门外面，就这意思，你把神关在你的心门外面。所以说好，那这下面是别人讲的话，我觉得他解释这个罗马书这一段解释的非常贴切。他是说什么，是借用的哈，他说一个没有神守护的心是罪恶滋生的龌龊。当神从你你关在神的心，把神关在你心门外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罪恶滋生的恶土。OK， 好，那另外还有一句话也是借用的哈，就是这是一个现代的有名的神学家，他是说了这样的话，也是在解释他，可是他说的是更进一步了。他讲到这个恶土是什么了，他说经常涌出感恩的心，不会被忧虑抑郁搅扰。我们现在太多人抑郁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多的抑郁症，可是OK， 然后呢，挑剔抱怨的心迟早会落入主伤跟悲观中。我们的心如果不充满感恩赞美，我们的心就是在计算别人的恶。我至少我是这样子，就说我常常心里充满的是不满意，充满的是那个人这点不好，我在忧虑，那你如果吃那么多你会生病，就是做这些事情。 OK， 对，可是这些都是负面的。 OK， 那我们想想，那九个不知感恩的人，他们迟早就会落在这些挑剔抱怨的心，就会落入这个沮丧悲观中，他们没有回来。神耶稣基督不是在乎你会不会来回来拍马屁，耶稣基督是在乎你失去了那个更大的福气，他想要一生祝福你，可是你只得到了一个祝福。 OK， 我们现在还有十五分钟。 OK， good。 OK， 那我就再解释一下这个，这个挑，你知道我们当我们心没有感谢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常就是负面的，我们刚刚开始挑剔 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忧虑了。哎，你吃那么多，你会高血压什么的。后来你就去找那个人麻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觉得你是好意，可是呢，你想他会不会听？一定不会听嘛，对。然后你是好意，他很生气，你就觉得他不识抬举，以至于呢，你就更生气。然后你天天讲到一个地步，你就觉得哎呀，好沮丧，因为我这么爱你，我对你这么好，就都没有好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难过了，好，你就开始沮丧，你觉得这人生做的没意思。好了，你开始沮丧了以后，你就开始怀疑了。哎，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你如果高血压，我会很痛苦的耶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不对？就开始这一套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他还不听，你就会想，哦，他就是不爱我的，他故意让我很痛苦的。好，那到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跟他为敌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跟他为敌的时候，你就在想，哦，好，你对我坏，我也对你坏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如果神的灵不在我们心里保护我们，就是往这条路走的，就而且迟早要走到那个不好的路上。那另外呢，你甚至可能失去你永远的生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如果是我走到，哎呦，对不起，这个开始做这个事，开始做坏事，做恶的话，哈，开始行恶的时候，神三番五次找很借着他的道理，借着弟兄姐妹来劝告我们都不听的时候，有一天神就任凭你，你要去走吧，你要去沉沦，你就去永远的沉沦吧。那神就不管你了，那就没有希望了，那是真的没希望。OK， 好 ，OK， 那我就想一下这个，你知道这是2012年的资料啊，这个讲到这个抑郁的情形，这个他说十个人之中，一生中至少有一个人会抑郁 ，OK， 然后呢，45岁到65岁最多，然后女人比男人多一倍。然后求医的病人从，因为普通抑郁很久以来都是大家都自己受苦，然后觉得不好意思告诉人，那觉得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。那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其实跟跌断腿了去看医生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可羞耻的，就是身体肉体会有疾病，心理也有疾病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了。然后呢，他每年美国北美啊，美国每年的损失我不知道这是多少，但是英文是$210 billion的损失，是不得了的钱，我不知道怎么算，哎呦，这样 OK。 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去看心理医生是有副作用的，你去吃药，你上瘾，而且我听说有些药吃了会让你有自杀倾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神是最好的医生，他能够身心灵都医治你，而且呢不要钱。OK， 好，那神的医治的方子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，他说凡事谢恩，你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谢恩，你就不会抑郁症了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培养一颗凡事谢恩的心，我们就是恩上加恩，我们就抓住了永恒的福乐。好，如凡事谢恩的意思就是你在顺境要谢，那很容易，对吧？就只要不要忘记，对不对？就很容易。你在逆境的时候，你非常痛苦了，你看不见一丝好处，那个人身上全是坏处，对不对？你一点都好，你谢什么？所以你非常的痛苦，你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不容易。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，失败的心得。 OK， 那因为我从前就这样啊，那个我已经回到神面前了，神已经拯救我，神已经那个对我的婚姻做的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变以后，那我就很乖啊，我就天天读经祷告。那个我记得我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带我的属灵前辈就说啊，你就从箴言每天读一篇箴言，然后你一年可以读一个月读一次一遍， 然后一年就读十二遍，然后呢你每天呢也读一篇诗篇，那你那个一年可以读完一遍。他说这样子诗篇教导你怎么跟神做朋友，那个箴言教导你怎么在世上处世为人，那很好啊，我就很乖哦，每天就读。可是啊不得了，我一开始读箴言啊，我们家又倒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那箴言讲的那个坏处我都看到，我儿子也是，我女儿也是，我丈夫都不对了，大家所有的毛病都在箴言里出现了，我就去找他们麻烦，然后那又调回原先那个了，我开始一批评了，那就不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后来那我后来怎么走出来的心得？第一，我就发现了第一点，我发现我不可能改变任何人，我也告诉你，你也不可能改变任何人，包括你自己在内，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的话。好，我如果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的时候，我只专心的来改变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改变能改变的，那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，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改变，我专心做这个。然后呢在我做这个时候，我就想，哦，神你要做什么呢？神要我为我的孩子感恩，我看他都是缺点啊，对吧？可是强迫自己每天早上起来为他们就想他有什么，刚开始是没有恩可感，看的都是毛病，可是后来就想，哎呀至少他还健康吧，感谢主他还健康，就从这样开始每天强迫自己想五个人家的优点，我对什么人怀了怨，我就想五个他的优点，然后感谢主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说你 OK。 第二个呢就是数算的，哎，今天这首歌哈，那个时候对我帮助非常的大，就说你只要一开始数算神的恩典，唱这首歌我就舒服了，我就觉得好像心就那个忧虑、那个急躁、那个觉得不高兴、那个不满就开始掉下来了。OK， 所以说我们常常要数算主的恩典，然后呢常常感谢，那就是说这个让善美善的事充满心中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你开始不。心里有坏的时候啊，你想要赶走是不容易的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忧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就进来了。所以说你坏，如果是说你在很深的这个很多的负面思想在你的里面，你真的是靠着主要把你的心意一块一块的夺回来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夺回来，就是说每个钟头我都要 check， 我现在想的是什么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？我是不是有感恩？可是，如果你已经习惯是想负面的，你每一次查看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心里想的都是负面的，那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你就是不断的，就是我哈，不断的背圣经。不断的唱，心里就不断的唱诗歌，大声唱小声唱都可以。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如果说我来读经，我如果这样安安静静坐在那里读经啊，那个坏脑筋还在里面呢，还在动呢，所以说那怎么办？你就大声的读，你就能出来了。 OK， 好，你们知道我是有经过挣扎的。 OK， 那如果你跟我在同样的，这个可以帮助你，我不骗你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快要结束，我为我们今天神的信息做一个，用那个一个故事来做一个连段，做一个总结。这个故事我想许多人都很清楚了，是那个亚述的元帅乃曼的故事，他也是一个得大麻风的人。我们想来听听他的故事。第一，他是高调而来，为什么呢？他亚述那个时候是强国，以色列是一个被他欺负的一个小国，要听他的话的。那他是亚述的元帅，就一人之上万人之下，他得了麻风病。那他为什么会跑来找以色列人的先知神的仆人来帮他忙呢？因为他有一个抢来的一个以色列人的婢女跟他说，你如果去看神的仆人，这真神的仆人，他能够医治你。 他已经到绝路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，那这个时候没有，只有如果任何能够依他的，他都会去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因为地位这么高，他就那个让那个他的皇帝写了一封诏书下去给那个以色列人皇帝说，好了，我有个元帅来了，你好好的那个把他给治好，就只是这么高调的来了。所以说，而且大队的人马金银财宝要送当礼物送，心想我你把我治好吧。好，来了以后呢，跑到那个先知以利沙的那个地方了，然后要求医治。先知以利沙连门都没出，打发了一个仆人就跟他说，你去约旦河洗七次。那个这个乃曼的仆人大怒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你明明知道我是谁啊，这个我你居然这样对待我，你应该那个出来见我，然后在我身上摇摇手，然后机智我才对的。所以说仆人大怒，就要回头说要回去，我就来打你。我这是我家的哈，我家有家畜。圣经里没有这样说，可是他就要走了，转身就要走了。结果那个他下面的人就跟他说了，他说啊，元帅啊，如果这个神人要你去做很难的一件事情，你会不会去啊？他说我会去。他为什么叫你去这个洗几个澡你就不肯去呢？他说我们亚述的水比你们也比那个这个撒玛利亚的水干净多了。那他讲的是真话，因为亚述在撒玛利亚的北边，他们的这个约旦河是从北边下流下来的。我们的洗脚水你现在要我去洗你们的，我们洗脚水的地方去洗，这不对不对？他可是呢，他想想，对呀，我回去我还是没有医，我去试试看，或许还有点希望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就去洗啊，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事情啊，都还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啊，四次五次六次还没有好啊。他坚持到第七次，他就像小婴儿的皮肤一样美丽。我想我也应该去洗，我会返老还童。对不对？好了，他这下知道了是他碰到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 OK 好，一个拜偶像的人哦，你不要忘了亚述是拜偶像的哦，他来了他不是信神的哦。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他因为谦卑顺服，他就得尝到了神的恩典，就是因为他谦卑了，他把骄傲放下来了。 OK 他蒙恩以后，他就回来敬拜神。他说，我如今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。他是那个十个麻风病人的里面的那一个会回来感恩的人，他得到了永生。因为后来他驮了两驮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土回去敬拜神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因为他知道回来感恩，他知道承认他经历了神的作为，他承认这是除了以色列之外再没有别的神。就是我们常常蒙了恩以后哈，我们会想啊，像比方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找到这个工作，找到了以后呢，哎，我就是有本事，我运气好，那个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是这样不知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常常是一个怀感恩的心的，我们就不会失去任何神要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说，他不但走出苦难，他也抓住了永恒的福乐，神与他同行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？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地方是这样讲，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到世界上来的目的，他不是为了要解决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苦，当然那是一个副产品，可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赐给人永远丰盛的生命，他是要一劳永逸让我们永远丰盛。他不只是带领我们出苦难而已，他要让我们享福，而且享到永远。那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我们这有圣经的根据。第一呢，就是你看啊， 神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归向他。他用我们，当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经历他，他是他的慈神爱所让我们看见他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来蒙恩惠得怜悯。那另外还有一句在这里，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。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，事实上神是说，你神来邀请你来尝一下，你尝了以后你不喜欢，你再决定，你可以不要来 OK。 而且他不是要你尝一下哦，是个OK。 这个17-25个汉堡包呢是什么呢？有人做过统计，他说啊，如果这个一个人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中间要经过17-25个汉堡包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至少有17-25个人要来敲你的门，帮助你，要爱你，要把神的恩典告诉你，把神的道理告诉你。可是过了这个，神一直在呼召你回去，回到他的面前。可是如果要抓住机会，我能说的就是弟兄姐妹，那如果你还不信主，你还在考虑由于是不是要神进到你的心门里面去的时候，要抓住机会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已经把25汉堡都吃光了，那就没有了。好，我能说的就是有时候神容许苦难在我们的身上，不是神故意要给我们，乃是我们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上面，我们的确是有苦难，可是神没有把它拦阻。神让你经历的时候，他常常是在人的尽头，他想让你看见他的恩典，看见他的爱，让你回头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来。好，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不要放弃希望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不要放弃，因为在基督里永远有盼望 OK。 那第二，要抓住机会寻求我们的主，你寻求别人是没有用的，只有他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。然后放下你的骄傲，有很多人他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，可是他就是走，就是那个面子放不下来 OK。 我希望你不是。然后呢，你要坚守一颗凡事感恩的心，你就走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谢谢主 OK。 我们做一个祷告吧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这样子的爱我们，这样子的愿意倾倒你自己的一切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里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个人不蒙受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也祈求你让凡是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，不但蒙受一时的恩惠，主啊，能够一生在你的保护伞下蒙恩惠得怜悯。谢谢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